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光，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今天我们要继续播出司布真讲道集，今天开始要为您播出的讲道是马大和玛利亚。这是司布真在1870年4月24号主日早晨的讲道，欢迎收听。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10章38到42节。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儿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忧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我们要保持属灵生活的平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没有与神相交和默想，就没有人能在灵里保持健康的状态。从另一方面来看，除非人积极努力地参与神圣的侍奉，否则就没有尽到他自己的本分。大卫曾唱出满有甜美的歌儿，他唱道，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这个就是一个默想，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这是积极进取。在这儿的困难是在于同时保持这两样，并使这两样彼此之间保持对称的比例。我们不可只是积极而忽略了与神相交，也不可只是停留在思想上而变得不切实际。在今天我们这段经文所出的这一章中，透过这个题目我们可以学习到几样功课。经文中讲到了70个门徒从传道的路上归来，他们充满了成功的喜悦。我们的救主为了升华这种喜悦，不让它堕落成为一种骄傲，便提醒嘱咐他们要为名字记录在天上而欢喜。他将他们的思绪引向荣耀的拣选的真理，使他们在经历成功之后能有感恩的思想，这会让他们保持清醒。主要他们晓得自己是欠了这恩典之债的人。神圣的恩典向婴孩启示了神的奥秘，因他不愿意他们为了有工人的新地位而忘记了自己还是蒙神拣选的人，是亏欠神的人。我们蛮有智慧的主接着将话题转向有关服事类的话题，他用那个令人难忘的比喻，就是好撒玛利亚人和受伤的人的比喻，来教导他们。然后为了避免他们自以为是地认为侍奉基督的行善就是对基督唯一的侍奉，就是唯一值得活着去做的事儿，主耶稣带着伯大尼的两个姐妹，因此 圣灵的意思就是要教导我们。我们虽然应当多多的侍奉，向同胞大大的行善，然而我们却不可在灵里的敬畏，以谦卑的态度做门徒的事上，以及安静默想的事上有所疏忽。我们当像那70个门徒一样的务实，要像那个好撒玛利亚人一样的务实，也像马大一样的务实之时，我们也要像救主耶稣那样，在灵里欢喜地说：“父啊，我感谢你。”同时，我们也要像玛利亚那样，可以安静地坐下来，坐在耶稣的脚前，让主用他的真理来滋养我们的灵魂。关于这段的简单叙述，我想可以按照这样的方式来解释。马大和玛利亚是两位优秀的姐妹，她们都是归信耶稣并且爱耶稣的人，同时她们两个也都为耶稣所爱，因为圣经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耶稣也爱玛利亚、马大和拉撒路三兄妹，她们都是有美好灵性的妇女。因此我们的救主经常选择他们的家作为休整的地方，这证明了他们是非同一般蛮有恩惠的家庭，他们个人也都是不同的优秀类型的代表。有些人认为马大对美好的事儿缺少爱，认为他只是一个世俗之人，比别人好不了多少。我认为呢，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事实并非如此，马大是一位非常值得敬重有热心的妇女，她是一位真正的信徒，一个坚定跟随耶稣的人。她身为这个家的女主人，她极其欢喜地接待耶稣。当我们的主耶稣来到伯大尼的时候，马大第一个闪现的想法就是：主，我们最尊贵的客人来了，一定要准备的丰丰富富的来迎接主。也许他注意到了耶稣的疲倦，或者他看到了主有一些疲劳的迹象，那疲倦使他看上去比实际老得多。所以马大竭尽全力的开始准备的工作，尽最大的努力想为主预备一场欢乐的筵席。他仔细地料理着很多的工作。当他在预备筵席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些新的事儿，这样使他心里开始烦躁，他开始有一些的担心。马大对自己的妹妹如此冷淡地处理事情而有些生气，他恳求主责备他。然而在这儿呢，玛利亚却用另外的一个角度来看这儿的情形。当他一见到耶稣进了屋，他就想：我现在啊，可以专心听这样一位先生的训诲了，我一定要把他的宝贵话语深藏起来，这是一个何等大的特权呢、他是神的儿子，我要敬拜他，我要赞美他，他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要藏在脑子里，藏在记忆里。玛利亚忘记了主耶稣和跟从耶稣之人的需要，因为他的信心之眼里看到了那住在主耶稣里头的荣耀，他的心满了敬畏，在敬畏的惊奇中甚至忘记了自己，以至于啊，他对所有的外在事物都视而不见。他没有因为马大的忙碌而找他的错，他甚至都没有想起马大，他完全被主和主所说的那些恩言恩语所吸引。他没有打算责怪或表扬自己，因他甚至忘记了他自己。除了他的主和主正在说的话，他什么也不知道，一切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马大在 侍奉基督，玛利亚也是如此。马大想要尊荣基督，玛利亚也是如此。他们在目的上是一致的，他们在做出来的方式上是各有不同的。马大的侍奉没有受到责备，主只责备了他的忧虑。然而玛利亚受到明明白白的赞许，因为他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因此，如果我们指责马大在哪些地方做得不足，玛利亚又在哪些地方做得极好的话，那么这对马大而言是不公平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观察到的第一点是马大的形式在教会中非常盛行。第二点，马大的形式给真正的服事带来伤害。第三点，玛利亚属灵生命的源头是归神为圣的。让我们来看第一点，马大的形式在教会中非常盛行。马大属灵精神在教会中非常盛行，甚至他在我们的众人之中已经到了一种形成伤害的程度了。马大的属灵精神在当下非常普遍，是什么意思呢？首先，在基督徒的侍奉中，马大的形式是一种属于肉体上的良好表现。马大给主好的招待，这样的招待将归功于他和他的家人，所以他是值得称赞的。马大所做的胜过那些自以为给基督所有的懒人。因此，许多自称基督徒的人认为把教堂建得漂漂亮亮的愿望就是服侍基督了，不能再用谷仓，我们要不断地提升教堂的品位。若许可的话，教堂一定要是正宗的哥特式或者完全的古典式建筑。礼拜是要有优雅的音乐和格调，不能只是凑合过得去。要以宏伟优美为目标。在公共礼拜，虽然不会有威严震慑，那至少也得要有印象深刻。音乐要高雅，唱歌要高标准，讲道要雄辩且有吸引力。因此啊，基督信仰的一切事儿都要慷慨且有格调，要以各种方面保证教会的人数增长。宗派在年度奉献的数目一定要超过其他宗派，凡为基督所做的事儿啊，一定要最好。如此做的许多事儿，也真的是有荣耀主名的。我虽看不出要批评的地方，然而我要分享更好的方式。弟兄姐妹，基督信仰有比外表事物更值得我们留意的。虽然说外在的事情可能是单一为了神的荣耀，我不论断任何人，但我们担心会有人认为只有外表的东西是主眼中看为宝贵的。我认为对救主来说，礼拜堂在教堂或是在谷仓里，你们有没有管风琴，诗歌唱得好不好，这些啊都是小事儿。神观察人内心，若人单单的在他那里，主就接受赞美。主对你们每年的奉献不是以商人的秤计算，而是以圣所的天平来衡量的。金银对他来说算什么呢？他看重的是你们奉献时的爱。奉献账目设计好的一切，若出于爱固然是好，但若你们以他为目标就错了。耶稣看重的是爱胜过炫耀的侍奉。马大的形式表现在责备那些认真对待基督话语、坚持福音的真理、渴望捍卫那交托给他们命令的人身上。在报纸、讲台、平时的交谈中， 你们会常常听见人斥责耶稣热心的门徒，说他们呀不切实际，神学议题被批评成傲慢无礼。他们热衷于建立贫困学校，纠结街上的阿拉伯人，建立教育法案，开发食堂，免费晚餐，但绝不提教义和信徒。为什么呢？你不知道啊，在我们的启蒙时代，仅仅是圣经的教条和教规有什么重要性呢？为什么要争论对婴儿还是对信徒进行洗礼？是用洒水还是用浸水？基督的律法还有什么是要紧的呢？此刻是理性发展的19世纪，这些都是过往黑暗时期研究的。这就是马大行事之人的说法。玛利亚把人们看作无聊、不切实际的基督的话珍藏起来，他是每个字为珍珠一般。马大的行事在现今不断的增长，需要进行遏制。毕竟有真理就有错误，慈善的提醒不能改变这个事实。认识、热爱福音、跟随耶稣、渴望学习他的旨意、讨他的喜悦，也不是次要的。默想神的话语、敬拜、在恩典中成长，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应想藐视主教导的妥协。如果只看重果子，忽视了根，那就会失去果子与根基。忘记个人的敬虔是圣洁的泉源的话，我们也就失去了泉源。基督信仰是出于真诚的信和热切的爱，若失去了，那么坐在耶稣的脚前也都是次要的了，我们也就失去了侍奉的力量和心智。我很怕自由主义的灵啊，让我们为了合一或其他的目的，从而在真理上妥协。我们的先辈认为真理不是小事儿，他们在关键的时刻为主殉道。在苏格兰时期，先辈为了所看重的真理，宁愿失去生命，也不愿意真理受辱。愿我们也不在真理上妥协，能够积极学习，也就是向玛利亚学习和马大一道做工。当我们认为太多的事情都是必不可少的时候，马大行事就又出来了。马大认为啊，许多事儿必不可少，但我们的主有一条鱼或者一块蜂蜜就满足了。但是马大的看法却是样样都不可少。现在啊，好多人也是一样，他们有着卓越的想法，如果不能实现的话，他们就会在服侍基督中感到失望。我相信牧师有卓越的教育是好的，但我谴责啊那种把一切看为不可少的方式。在加利利的渔夫面前，能有什么是某些人认为不可缺少的呢？按照某些人的方式啊，绝不可容许热心的年轻人讲道，他们定要拦阻你们信主的矿工和小提琴手。但圣灵向来是在所拣选的人身上做工。然而教会如果可以，就不会把讲台对最圣洁、最为有用的传道人关闭。那许多必须的事情阻碍教会本身的成长。我的弟兄们，要做善功。人们认为教会和大笔的基金是必不可少的，我也认同，但人们把这些看作是必须的，没有了这些，很少人会稍动一动了。在威廉克时期，宣教士只有几英镑就被拆派了，在许多地区视为荒唐。没有差会，没有奉献，如何拯救灵魂？如何向伦敦传福音？没有艾克塞特的年度会议，能看到有人信主吗？没有好的秘书是寸步难行的。 等等啊，还有很多的事儿被人看为是侍奉耶稣的必要条件。我是不够时间一一诉说了。那位主做工的人，若没有保罗的全副军装，是不敢移动一步。愿你做单纯的使徒，去传讲神的道，使每一个信徒的服事都成圣，赢得灵魂。不可少的只有一件，若坐在基督脚前能找到的话，那么这样比我们做上千件属事的事情要更好。抓住基督的灵，被他充满，这能装备我们做神的工。愿基督徒把这个放在首位，把深深的敬虔的能力看作是做圣工的基础资格。马大的行事受责备的原因，是因为人们总是认为做工越多就越满意。我们有许多的讲道、主日学，发出很多的单章，宣教士也做了很多的呼吁，这些似乎都被看作是目的而不是方法。付出这么多的努力还不够吗？我们的回应啊，是不够的。没有神的祝福就不算什么。弟兄姐妹，仅仅看重外在工作，遗忘了内在的生活，那么祷告就会得过且过了。虽然参加了礼拜，但失去了敬拜。与奉献相比，聚会祈祷并不被看重了，公众的代祷也被视为普通的事儿。人们开始认为啊，这些不过就是一种形式罢了，所以总是在祷告结束后才来聚会。当我们信靠人的心智和工作，不靠圣灵做工的时候，这样对我们就是邪恶的了。过分的看重服事，是我们对服事的接纳陷入了阴影中。马大的心事说，若服事了，这不就是全部了吗？玛利亚却问，耶稣喜悦了吗？凡事要侍奉他的名，靠他的灵，否则就是什么也没有做。烦躁的服事并不是坐在他脚前的，那不过是磨坊哗哗的磨麦子声，但磨坊却没有转动。我不是想要做的少，每一个安息日我是多么热切的恳求你们竭力的服事，但我祈求我们可以认识到，我们一切的力量在于神，唯有蒙基督接纳，我们才有能力，唯有在祷告中等候信靠他，依靠他而活，才能蒙接纳。若你们没有基督的灵，虽然呢，踏遍千山万水领人信主，但你们也不属于他。若你们不信靠神，虽然呢，你们能清早起来，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但你们也不会通达。耶和华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那等候主的必重新得力。没有基督，你们将一事无成。他岂不是对你们说过，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吗？书上岂不是描写亘古的神，我如青翠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吗？还有马大行事在神的教会中占主流地步，以至于人看重外表的，不顾那奥秘的事儿。所有重生之人都应为神做工，与神同工，但绝不要让服事淹没了相信，绝不要让仆人比子更加显赫，绝不要因你给人上课或者在乡村教会里为首，就忘记你是蒙恩典拯救的罪人。你仍需要在生活中仰望定十字架的主。若你忘记了信徒要依靠神，那么你会失去服事的力量。服事基督是美的，但唯有与基督建立个人的相交，才能避免机械式的服事。弟兄姐妹，可能你有许多的服事， 因此啊，你没有时间读经祷告。早晨原本半个小时的祷告时间缩短了，晚上与神相交的时间也被事工占用了。当这样的情况发生，我为你害怕，你在拼命地催促马却不给草，那就是在伤害他的生命。你从房子地基挖出石头用于房子上，这就是在拆毁房屋。若你把力量放在生命中显而易见的部分，而忽略了你与神之间的隐秘的部分，那么你也会给灵命带来严重的伤害。我担心大部分人的信仰状况啊，是关注外在的服事，仅靠人的努力、自己的力量为主做工。神接纳耐心等候基督，省察内心，恳求，与神相交，像孩子般依靠基督，牢固坚持他的真理，爱神，并时刻住在主的里面。愿我们都能如此。马大的形式固然好，却绝不可掩盖住玛利亚那安静深深的内在的敬虔。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分享了司布真讲到马大和玛利亚的第一点，马大的形式在教会中非常盛行。以上的这些真理就为您播出到这儿。在下一次的节目里，我们继续谈马大和玛利亚后边的内容，希望您继续按时收听。我是林光，愿神赐福您，我们下次再会。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